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上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彼得讲到这个信徒应该在这个真知识上长进，那么这是有关于信徒灵性的成长。那么接着第二章则是谈到这个假师父的表现跟他们的结局。那么到第三章则是综合这两方面，并且进一步的阐述有关于假师父的信息以及真知识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一到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你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再次的来提醒这个信徒，一方面要纪念使徒所传给他们的信息，另一方面呢，则是要防备这个假教师所传的这个主不会再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里，假教师就是这些好讥诮的人。那么彼得在此要他们纪念使徒所传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从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先知先知的话，另一方面则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使徒所传的信息是带有这个权威的，有权柄的因为使徒的信息不但是先知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神的话语，而且呢也是他们亲自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这个教导。所以从这里看来，就是说有谁比这些使徒们他们更加的有权威来宣讲主再来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看见当然是他们才是最有权威来宣讲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其他人所讲的跟他们所讲的有所不同的时候，那么当然是别人的信息是错误的这个信息。另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彼得在这里说是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使徒所传给他们的信息。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他们可能早就已经知道这个信息，已经有别的使徒或者使徒在以前就已经把这个信息已经跟他们讲过了。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只是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免得他们忘记了从前使徒所跟他们传讲的这些的信息。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人呢并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人实在太健忘了，需要常常的被提醒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常常借着不同的人来传讲同样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只是人不去去回想去纪念以前所领受的这些信息。那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忘记的会不纪念这个使徒所传给他们的信息，那么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肉体的软弱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受到外界的这个引诱试探太大了，所以呢这些因素就让他们完全的把这个使徒所给他们的教导呢抛在脑后，好像忘记了一样但是其实他们记不记得呢？可能讲一讲他们有啊，以前讲过 啊，所以彼得在这里才提醒他们啊。不只是要提醒他们，而且要激发他们诚实的心。那么在这里激发呢，是有搅动的意思。所以彼得想要借这次的提醒，重新来眺望他们诚实的心。那么在这里诚实的心是指什么呢？在这里诚实是指这个纯洁，是 pure pure 的意思，纯净的意思，也有无伪的意思，就是 sincere 的这个意思。所以彼得乃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提醒，让他们的心能够更加的纯全啊，不会受到假师父这些错误的信息所污染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假师父在这里到底他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如果你去看这里第3、第4节的经文，你就会看见他们其实在否定这个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假师父是要人要信徒不要去相信主再来的这个应许。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曾经跟他的门徒讲了很多的话。那么其中有一段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第3节，他告诉他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啊，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啊。那么后来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啊，天使跟在场的人也说了一段话，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的11节里面，在那里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使徒他们所传的这些信息呢，都是他们亲耳所听见的话。那么他们亲耳所听见的话为什么可信呢？因为耶稣在这之前也跟他们讲过，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会受死而且第三天复活。那么既然耶稣事先预言的话也应验了，那么表示他预言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个话呢，也同样的是要应验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假师父呢，他们因为自己的私欲，所以就来扭曲主再来的这个应许，并且去讥笑这些人为什么会相信主会再来。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些假师父认为主再来的应许是不可靠的呢？当然是一方面还没有看见主再来。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理由一个理由其实是很特别的什么理由呢？他说这个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都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从创造之后呢，那么就维持不变就维持不变。所以呢如果主耶稣来了呢，就是会造成一个改变，所以就会违反这个世界维持常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你觉得他这种的推论有没有道理呢？就是说如果他的前提对了，他的结论还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在这里其实连他的前提都错了所以呢更不用说他的这个推论。那么不过呢也不是只有当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才会有这种的感觉。其实今天也有许多人也会觉得主怎么迟迟未来有些人甚至于对这件事情感到怀疑因为我们可以说主再来这件事情从使徒的时代讲到现在已经讲了2000多年了，而且当使徒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好像主马上就要来了一样，有那种迫切感但是这种迫切感好像 跟现实好像搭不起来。我们看见了好像主再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呢 许多人就会认为，那么到底主会不会再来，甚至于会对这件事情提出一些反对的理论，甚至于有些的异端还说主已经来过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主再来这个应许呢，的确是会应验，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原因。那么主再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如果主不会再来呢，那么我们所信的这一切都是枉然的。那么彼得在此怎么样来反驳这个否定主再来的这个说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三章的五到第十节的经文那么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就会提出一些可信的凭据来说明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先来读五到七节的经文。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来反驳那些否定主再来的说法。那么在这之前，彼得谈到这些人是以这个世界从创造以后呢，就维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否定主会再来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真的从创世以来，那么这个世界就维持不变呢？我们看见神是不是创造以后就不管了，就任凭这个世界发展，而且这个世界的发展呢是恒常不变的有没有这种现象？彼得在这里就提出来没有因为神曾经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事情就让我们看见神有介入这个世界的运作从创造以后，神不是就不管这个世界，神还是有介入这个世界的运作，所以这个世界的发展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因此呢，既然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他可以介入这个世界的发展，他在将来也同样的可以介入这个世界的发展，所以主再来这件事情并不是像贾师傅所说的那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一直借着历史来提醒我们人有关于他的事情。那么从这个事情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么他应许他再来这件事情也是会同样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见就是有人他听了好像听不到看了好像看不见甚至于故意忘记了这些事情那么这种做法就好像这个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把头埋在沙堆里面去，对不对？他以为自己看不到危险，那么就没有危险。但是其实那种只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一种的想法而已。同样，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天地还是存留这个太阳早上升起照常的升起，傍晚照常的落下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现象呢是会持续到永远的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在洪水来了之前呢，这个太阳还是照样的每天早上升起傍晚的时候落下他们还是照样的嫁娶，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呢，一下子突然间洪水就来了，就淹没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历史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历史中的作为也可以让我们相信那么神他将来所要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彼得在这里除了讲到这个历史的证据之外呢，那么 他也用圣经来说明主再来这件事情是确实可信的。所以我们来看这里第八节的经文，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彼得在这里他所引用的是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的经文，他用这节的经文来说明，那么神的对时间的看法呢，跟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些好讥诮的人呢，他们认为既然这么久了主都还没有再来，那么就表示主不会再来了，但是事实上这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其实对神而言呢，神并不存在时间的长短的这个问题，因为神是永恒的神，在永恒里面其实是没有时间的，他在过去里面，他在现在里面，他也在将来里面。那么神的这个对时间的这个观念这个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所以在这里说到神可以把千年看作是一日，所以如果两千年才不过两日，不是太长的时间，但是他也可以把一日看作千年。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接受神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里除了神看时间跟人看时间不一样之外呢，在这里第九节彼得也说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从这里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主再来主为什么迟迟未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对人的这个怜悯的这个心肠。那么我们看见神因着他的公义必须要做审判，但是也是因着他的慈爱必须要来施行拯救。因此神他没有马上来到，神给人有时间可以来听到这个好消息，可以来悔改，可以得救。所以神不是单言，神不是单言，神乃是宽容人，给人有时间，但是神的宽容也是有时限的。在圣经里面一直提到那日子，那日子必终究是会来到的，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么就不再宽容了。所以我们人不能把神的宽容当作是神的单言，乃是要把神的宽容当作是神给人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还没有信主要赶快信主信主的人要赶快传福音，赶快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十节就是讲到主再来的这个景况会像是怎么样。那么第十节说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人知不知道？不知道，就像贼什么时候要来临是很难以预测的事情一样。那么另外还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会烧毁，所以没有什么属物质的东西会存留下来。那么许多人就会想，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当然有许多的猜测，有的人是猜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会用原子弹大战所以大家互相摧毁整个地球就被原子弹给摧毁了另外有些人认为这是神超自然的能力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当然都是 有可能，我们不知道 到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不管如何，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一切有形质的东西到时候都会烧毁， 所以呢，什么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才是到时候不会烧毁的东西？啊，这个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也才是我们需要啊去预备自己。OK， 那么接下来啊11节到13节啊，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么彼得在这里啊，告诉我们应当盼望那个日子的来到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盼望那个日子的来到，那么我想许多人可能不会那么盼望那个日子的来到，因为那日子来到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我们这一切所有的都要烧毁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惜啊，我挣了大半辈子，我积蓄了这么多，那么到时候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哈，那么实在是很可惜，好像不能享受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到时候我们并不是失去一切所有的，我们并不是像今天那些在大灾难里面那些人，他们失去了一切所有，什么都没有了。到时候神不会把我们放下，好像孤儿一样什么都没有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将来要居住的地方是比现在更好的，在那里呢，不用担心地震的来临，来临也不怕，不用，但是根本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海啸会来侵袭，也不用担心核辐射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岂不是更好的地方吗？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了，其实人比事物呢是更加的重要的。那么虽然在人看来人生短暂，我们人一生的年日呢跟这些有物质世界相比呢，好像我们人生很短，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人呢要比这个世界存留的更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人要比这个世界存留的更久，因为到时候这些有形质的东西要烧毁，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是否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以及呢，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盼望呢？那么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能够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出跟这个盼望相称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才是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这里也讲到新天新地的有意居在其中，那么这里从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新天新地呢，其实呢是义人的家不但有这位公义的神住在里面，而且呢所有因信称义的人也都要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是比现在更美好的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是一个公义的地方没有这些不平的事情所以当然是更好的，更好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对信徒会这么重要主再来的盼望之所以重要呢，不仅它是关乎未来我们人类的出路而且也是关乎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所以信徒对主未来的盼望如果是越强烈越坚定，那么就可以越加的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生活。因此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日常生活的表现里面就可以看见，那么这个人对主再来的盼望到底 有多么的强烈。那么一个人有主再来的盼望，到底要怎么生活呢？在这里彼得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么从这一段知识里面，我们看见彼得提到我们这些有真知识盼望的人所应该特别要注意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有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呢，并不是要我们什么事都无关紧要，或者是什么事都不用去做，反正到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在这里啊，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有主再来的盼望的人应该啊所存有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应当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一，就是要殷勤的过圣洁的生活，就像这里第十四节所说的啊。那么其实这一个教导呢，在圣经里面也一再的出现过，像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盼望主再来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可以坦然的来见主的面。但是你可能会说，在这里说到要做到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这个怎么可能呢？一个人啊，可以大过不犯，小过呢怎么样不断，那么怎么可能可以没有玷污呢？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呢？啊，那么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没有玷污哈，并不是说我们人不会犯错哈，在这里乃是说我们人呢不会任意的去犯错，就是说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啊对付啊我们所犯的这个过错啊，不会任凭他还。换了就换了哈。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好像突然间啊换了一个大的过错哈。许多人以为啊那样的一个过错呢，是好像是一时的冲动，但是事实上，其实像这种大的过犯呢，很多的时候呢是由小的过犯慢慢的累积而成的。那么就像啊一个瓷器一样，一个瓷器上面，如果有一点点的裂痕呢，那么可能刚开始你还不太会察觉的出来，或者是就是看不太出来，或者是不太会影响它的这个功用。但是呢，如果不去处理，不去修补它的话，那么这个裂痕呢就会越来越大，到最后呢就会让它破裂了，就不能再被使用。所以到那时候要修补也就很难修补了。同样的，当我们在肉身之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这样去追求圣洁，不去犯罪啊。但是万一真的如果有犯罪的话，那么呢当然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去对付啊，去对付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才讲到要殷勤啊，这个追求圣洁呢是需要殷勤的哈。那么主再来的盼望的人所应该抱有的第二个生活的态度，在这里讲到是要以主的忍耐为得救之因哈。之前我们讲到有些人觉得 主一直不来，就是表示他单眼了，主单眼了啊。但是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对主再来有盼望的人会看见呢，主再来啊，之所以延迟的原因是因为主的忍耐啊，是因为主的忍耐，就是因为主的忍耐，所以让人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不是主单言，而是神的忍耐给人有得救的这个机会啊。那么第三个，有主再来的盼望的人所要抱持的态度，就是要防备啊，提防这个错解经书的人。那么圣经，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有许多的人跌倒呢，并不是因为啊不了解圣经，也不是因为没有人警戒他们啊，许多人是在听了之后呢，没有把这些话当真啊，没有把它当真，而且呢小心去提防，没有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所以当然听了之后没有把这些话当真，也没有采取一些防备的措施的时候，就容易受骗，容易跌倒。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那么不同的人对一些圣经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今天怎么去分辨啊，谁讲的到底才是真的呢？哦，没有错，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些的经文是难解的经文，是不容易明白的，而且也有不同的解释哈。那么像这一类的经文啊，通常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不要去强解这些的经文。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圣经里面其实最基要、最主要的基要的真理，那么都是非常清楚的。其实像主再来这件事情，那么也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里面，那么都一再的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新旧约里面提到都是一再重复的事情。那么许多啊教导比较偏差的呢，都是通常它就是截取圣经里面一段的经文，通常就是这种做法，就是断章取义的做法。另外呢，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而没有去考虑到其实啊，在解经的时候是要符合这个圣经前后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啊，很多断章取义的结果呢，就会扭曲了啊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哈。那么虽然说有些的错误呢是显而易见的啊，但是呢有些的教导它是会夹杂在这个真理里面带进来的，这个就是比较难预防的，所以如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啊被引诱离开真道。所以呢我们对于一些新的哈，我们听了我们觉得比较新的一些教导啊，或者是比较不熟悉的一些教导呢，我们都要小心的去啊处理啊，不要一下子就全部把它接受了，要小心的去查证啊。那么要做到这样，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在真道上啊能够追求长进，所以才能够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在第十八节，这个彼得就告诉我们啊，有主再来的盼望的第四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但是在这里说到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上长进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光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更多神的恩典。在这里彼得说这句话意思，乃是要我们知道在主的恩典上长进呢，它不单是要靠着这个经验，也是要基于这个知识。那么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啊，对真理的这个知识啊。那么当我们在真知识上长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多多的去领受主的恩典，在主的恩典上能够长进。那么反之亦然，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更多的领受主的恩典，以及更多的经历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真理，更多的认识神啊，更多的在真知识上长进。那么今天啊， 有许多就是有偏差，就是偏重，单偏重一方面，有些就是光是注重这个属灵的一些的经历，而没有这个真理的知识作为他们的基础。所以呢，像这种只是讲这种属灵的经历的做法呢，容易让人流于主观的一些想法很容易受自己的情绪感情的影响，所以他觉得哦，神这时候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走偏差另外也有些人呢，只注重这个真理的知识，而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没有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所以呢，就容易变成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只是在吸收许多宗教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不但不能够帮助人在主的恩典上长进，而且呢，还可能让人因此骄傲而跌倒。所以呢，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要同时进行，是相辅相成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在属灵的经验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我们也是要多多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上，在知识上两方面都一同进行，一同相辅相成的时候，就会这个灵命就会长进所以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抵挡这些错误的教导在正道上能够站立的稳。那么这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分两组不过我们今天